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哈，第七章的第21到29节哈。那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呢是讲到两种的根基哈，两种的根基哈。那我相信可能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没有造过房子哈。应该没有做过建筑工人，也没有做过设计师哈，没有看到房子造起来过哈，可能也没有见到过房子倒塌的事哈。我记得大概在10年前哈，有一天我去上班哈，来到公司，然后就听到有其他同事在那里议论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公司是有班车的哈，我们公司是在那个曹河泾那边哈，徐家汇，徐汇区哈。他们就在那里说议论说，哎，他们早上坐班车到公司去的时候，路过一个桥的地方，看到远处有一个正在建的一个小区，里面有一座楼怎么样倒了。大家有可能有的听过这个新闻，有的没听过哈，就是在莲花路、莲花南路那边有一个在建的小区，有一座13层楼，整个的倒下来了，从根基的地方断掉，然后倒下来了。这个是可能是上海有史以来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房屋倒塌的事件哈。还有这个小区那个时候还是在新建当中，所以没有人住在里面哈，也没有造成太大的这个伤害的事故哈，伤害的事故哈。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楼房倒塌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我们生命当中，你有没有发觉很多时候你也会看到说，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公司、一个国家，因着一些事，它好像就像一座大楼突然倒掉了一样。如果你看过那个911的时候，那个飞机撞在那个双子大楼上面，然后那个楼慢慢倒塌的场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可怕的事情，是不是？如果你在那座大楼里面，那就更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了，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在最后的登山宝训最后的部分，他开始讲到一个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去思想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建造我们自己，是不是？当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我们到底把这个根基，我们建造的这个房屋这个根基到底建造在什么上面，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先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第21到29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好，我们经文读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也要思想我们今天所站立的根基是什么。当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很多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艰难，遇到很多我们好像渡不过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我们今天所建立的、所站在的这个根基到底是什么。神啊，真的求你借着今天你 赐下的圣经当中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唯有一个根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他一切的根基都是不可靠的，是在那末日的时候都是会被摧毁的。所以神啊，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对应的改变，也不仅仅是明白你的教训，也活出你的教训来。我们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上次我们讲到了登山宝训最后一段的前两个的比喻，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哈，第一个比喻讲到说，我们需要去走那条小路进那个窄门，因为那个小路那个窄门是通向什么永生的道路，是不是？然后第二个比喻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去防备那些假先知，我们防备那个假先知，最有效或者是最好的这个方式就是我们认准有一位真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他所活出的，而且耶稣也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好树要结出好果子来，好树会结出好果子来。所以你会发觉我们今天所信的所信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完全是因着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不是？没有一分一毫是我自己的功劳，靠着我自己的功劳，靠着我自己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在讲恩典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千万不能轻忽说，当这个恩典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有行为怎么样活出来的。所以这是雅各书在告诉，当你去读雅各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雅各他是在讲信心，但是呢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心才是一个真实的对恩典回应的信心。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好树一定是会什么结出好果子来的。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已经信了这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罪已经归到基督身上，他的义归到我身上的时候，这个义一定在我生命里面发动的，一定是看得见的。当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小一点点，但是这个会慢慢的什么长大起来，是不是？慢慢的长大起来。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两个的比喻哈，今天当耶稣说好树结出好果子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个行为应该有怎样的一种样式呢？而这个行为背后的根基到底又是什么呢？我们借着这两处的比喻哈，来看哈。第一个比喻讲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这几个比喻仍然是在围绕着天国这个主题所展开的，然后在第三个比喻里面讲到了有两群的跟随耶稣的人哈，第八章我们会看到怎么样的人耶稣告诉那些人说，你怎么样的人去会才能跟随他哈。好，这里有两群的跟随耶稣的人哈，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在那里登山宝训的时候讲的时候，有很多人在他的周围，对不对？有他的门徒，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哈。那这两群人到底怎样的追随者是能够进入这个天国的呢？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一件事哈，我们可以来看哈，这里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所以这些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称呼耶稣是什么？是他们的主，对不对？是他们的主。在这里这个主啊主啊，连续两个主啊，是用一种叠加的方式来表达一种亲密的称呼，所以这些人口里面用一个很亲密的称呼来称呼耶稣基督是主， 那这样的人是能够进入到天国里面的人吗？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不能都进天国，对不对？他不是说不能进天国，他是说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什么？可以进到天国里面的，有一些是不能进到天国里面的。所以这个关键的点不在于说我们今天嘴里面是不是用一个很亲密的方式来称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怎么样对这些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的人，耶稣怎么对他们说的？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是不是今天如果我在家里面，我的儿子跑过来很亲切的说，爸爸爸爸，我会对他的话，对他的一些要求做出回应，对不对？但是今天你走在路上，比如说你今天来聚会，你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人冲过来说，爸爸爸爸，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谁啊？我认都不认识你，是不是？你想象一下这个处境哈，这个亲密的称呼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什么亲密的关系，是不是？所以这里耶稣更多的是在讲到说，当我们嘴里面在讲到用一个亲密的称呼来称呼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真正的和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连接？所以路上有一个人在那里叫你爸爸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理他，你说这个人是不是神经病？他怎么见到人就喊爸爸呢？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耶稣说不是这些口里称亲密称呼主的人他们都能够进入天国，是不是？然后他又讲到另外一件事，这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你看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当我们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当这些人在讲说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的时候，他不是在撒谎，他不是好像自己没有做过这些事然后说我做了这些事，他是真实的觉得说，我就做，你看神，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这些事是他真实去做过的，他不是撒谎的。所以是不是那些常常传讲基督福音真理的人就是能够进入天国的人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很多的时候，因为连魔鬼去试探耶稣的时候，他都是用什么圣经的话语，对不对？很多不信神的人，他们可能也会摘录一些圣经当中他们觉得哎，这个很有道理，和我的人生哲学是相符合的，然后变成他们的名言名句。我发觉小学生这个学语文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背名言名句。前两天我还在跟我的儿子说，这些名言名句之所以它是名言名句，是因为名人说出来的，你知道吗？所以是不是那些常常传讲基督福音真理的人，他就是能够进入那个天国的人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当讲到这个爱的篇章的时候，有一句是怎么说的？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你看这样的人是在人看来是好像很厉害，是不是？叫我能够移山，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说我有信心让这山移开，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当保罗在讲到这个有关爱的这个主题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对比。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去追求这个讲道的神给你的恩赐，或者说讲道的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行为好，因为你继续读下去，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他就讲，你们要切慕，也要切慕那个其他的属灵的恩赐，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群人他们在那里称呼主啊主啊，他们也确实的在那里传讲什么福音的真理，但是这个人最后却被拒之门外，天国的大门之外。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好，就要去思想，那同样的，是不是那些能行各样神迹奇事的人呢？这里也是耶稣讲到的，是吧？这些人说，我还奉你的名怎么样赶鬼。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好，所以这些奉主名行事的人是不是都能够进入天国的人呢？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哦，这是不是有好行为的人就是那个能够进入天国的人呢？当然我们在看这么多内容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一个能够进入天国的人就没有在嘴里面用很亲密的方式去称呼主，当他能进入天国，他一定是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对不对？那他用亲密的称呼去称呼主耶稣基督，那是很正常的事，是不是？马太福音的最后大使命也讲得很清楚，你们这些人要去怎么样？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给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洗。所以我们去传讲福音很正常，是不是？甚至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一些哦，好像超出常人理解的这样的一些事也很正常。所以在这里耶稣不是在讲说我们生命当中不需要去传道，不需要经历很多神的恩典，不需要用嘴去称呼我们，亲密的称呼我们的救主。他这里是在讲到说，我们之所以能进入天国，不是，或者说这些他提到的这些要素不是一个最根本的，或者是足够使我们进入到天国里面去的。而足够使我们能够进入到天国里面去的是什么呢？是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是顺服在天父旨意下的人。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里面要让我们看见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人面前，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是什么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教会里有各样的服事，我们可能用我们的嘴来传讲神的福音。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但是同样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可能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好的行为活出来，但是同样的这样的一群人可能常常也是一群不顺服在天父旨意下的人。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个实质，很多时候人可以非常接近属灵的实际，却对他的根基一无所知。我们可以来看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主耶稣基督差遣七十个人两个两个的出去，要进行一些事工，然后那七十个人就回来了。第十章的第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哦，这些人很高兴，对不对？因为以前从来没遇见这样的事，他们出去然后遇到鬼，连鬼都怎么样服了他们，是不是？耶稣对他们说，耶稣的回答很有趣，你会发觉耶稣很多时候回答他的门徒，你感觉他是好像在牛头不对马嘴的在回答他的问题。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句回复的第一句好像跟前面完全不搭界，是不是？完全不搭界。好，你再继续看下去，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好，第二句和前面的有关系了，是不是？你们能够使这个鬼都服你们，是什么？我给了你们权柄，是耶稣给了他们权柄，是不是？但是最后第二十节很重要啊。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你读了第二十节，你就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讲第十八节的这句话了。第十九节讲到说，你们这些鬼之所以服了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本事，是不是？是因为我把权柄给了你们，以至于鬼看到这个权柄，他服在这个权柄之下，是不是？但是这个权柄，鬼服在权柄之下这件事本身其实不是这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名有没有记录在天上？这个是为什么会有权柄赐给这些门徒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是？所以他前面才会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撒旦原来是什么？天使里面的，对不对？遮盖约柜的那个基路伯，是不是？结果呢，他从怎么样天上坠落到地上，像闪电一样。他失去了那个权柄的来源的根源，他原来也是有权柄的天使，对不对？神给他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他似乎用一开始用一个奇怪的方式来回应门徒，但是呢，他是试图让门徒把这个他们的眼光从鬼服了他们转移到说，我们今天生命，我们有没有被记录在那个天上的生命册上？这个才是最根基，我们需要去知道，需要去认识的。使徒行传里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有一群人，有几个人，他们遇到了鬼，他们就奉耶稣奉保罗的名赶鬼，那个鬼怎么说的？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我不清楚。然后就胜过了这几个人，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我们不是单单口上在那里说我们已经好像已经是一个属灵的人了。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人是顺服在天父旨意之下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小孩很可爱，但每个父母看自己的小孩都很可爱，是不是？但是呢，你就会发觉这个小孩也很可恶，是不是？为什么呢？当他会开口说不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很可恶了。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小孩，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是对神说不的那个小孩。所以在这里，最后的马太福音最后的这两个比喻，给我们看到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去操练，需要去好好对付的一个点。当然在这里你会发觉另外一件事，当耶稣在这里讲到说有这样两群人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耶稣回应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这里你很明显的看到说，当那日是在讲到那个末日后的审判的日子，在那个末后的审判的日子，耶稣基督他是有那个权柄，是可以决定谁能够进入天国，会或者说不能进入天国，被赶出天国去。所以这也是第七章结束的时候，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所以这个权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去讲到的一个主题，包括第八章哈。后面几次我们会来看第八章哈。第八章一开始你就会看到一个实实在在，前面是耶稣在那里教导显明他的权柄，是不是？而第八章你就会发觉，在这些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当中哈，他医治人的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显出了他的权柄哈。所以这是第四章一开始哦，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这里怎么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哈。然后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的权柄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他的权柄甚至可以决定谁能够进入天国。当然这个权柄决定谁能够进入天国，他不是好像随意的没有原则的去做这样的决定。好，我们仍然要回到基督的教导里面来看。好，当耶稣说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到天国里面的来，天国才能够进入到天国去的时候，你再结合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这些章节的内容，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教导什么？耶稣在告诉我们天父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对不对？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结束，耶稣在告诉我们天父的旨意是怎么样的。耶稣有另外一个权柄，就是他能够彰显天父的旨意。这里他彰显天父的旨意，不是像旧约的哦，这些人听到的说那些文士教训他们的样子。那些文士是在干嘛？把旧约的律法拿出来读一下，对不对？哦，可能有一些的解释哈。他们只是在转述，或者说在复述旧约的律法是什么。但是耶稣不一样哈，耶稣不一样。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之前读过，对不对？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当耶稣开始讲论律法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耶稣不是简单的去复述旧约圣经当中那些律法的条文、律法的内容哈，耶稣来要做一件更大的转变的事，就是他要成全这个律法。当有以色列人拿着他们的律法，拿着他们的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很骄傲，你看只有我有什么，我们这个民族才有什么律法，是不是？你看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才是被神所拣选的一个族类哈，是神的百姓哈。但是他们忘记了哈，整个旧约，你去读旧约哈，你越读到后来越发觉一件事哈，以色列人有律法怎么样？他们整个从个人的生命到国家的整个的前进的路程当中，没有真实的按照律法怎么样去生活，去治理这个国家，是不是？所以耶稣来要做一件事，是要来成全这个律法哈，成全这个律法哈。所以耶稣的教导就显明了天父旨意的真正的方向是什么。当然在福音书里面这一部分的内容是慢慢展开的，不像后面的使徒的书信是解释的讲解的更明白的。但是至少在这里，耶稣是在讲到他前面所有的有关旧约的这些律法的解释哈，都显明了天父的旨意，而这个天父的旨意是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哈，指向耶稣基督的。好，所以我们再看第一条，耶稣有权柄决定谁进入或被赶出天国，你就会更明白一些哈。因为这个天父的旨意本身就是借着基督怎么样 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明白应该要怎样去行的。所以他当然有权柄决定谁进入谁不进入，是不是？而且在这里基督用了一个很隐蔽的方式来表明了另外一件事哈，来表明了另外一件事哈。我们可以来看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哈，当第二十三节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一节经文耶稣是引用了诗篇的第六篇，诗篇的第六篇哈，第六篇的第八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因为时间关系，我们 不读更多的经文，你可以回去看诗篇的第六篇。诗篇的第六篇是谁写的？是大卫写的。大卫在一个苦难当中，有仇敌来攻击他，他就向神祷告。我有的时候觉得大卫的祷告真的很，有的时候很夸张，你可以发觉他这里这样的描述，第六节，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他说他流眼泪，把这个床怎么样都飘起来，不是发洪水你知道吗？他流眼泪把床都飘起来，把褥子都什么湿透了哈。小孩子尿床都不一定把褥子都能湿透哈。当然他是用一种很夸张的方式来表明他在经历一个很艰难很难经受的一个苦难当中，所以他的眼泪好像流不尽一样，他要流很多的眼泪哈。他说，所以说他说，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了。但是第八节说什么？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然后羞愧。所以耶稣在这里用了这样引用了这样的一节经文，似乎在暗示他来到地上，当他来使用这个君王的权柄的时候，这里面还伴随着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角色。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完全没有看见的，甚至这些门徒当耶稣告诉彼得，当他们在那里讨论说耶稣是谁，耶稣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什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然后当你再去读马太福音里面，然后当耶稣在那里说哎，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什么？主啊，万万不可。他一边在那里称主啊，一边在那里说万万不可。你就会知道，即使这些门徒他们对基督对弥赛亚的认识仍然停留在那个好像很荣耀的王带领以色列人打仗推翻罗马帝国的殖民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在这里耶稣所引用的诗篇的第六篇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受苦难的形象，在这个苦难当中呼求神，神就赐下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在后面马太福音的后面你会看得更清楚一些，这是我们之后要讲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有权柄决定谁进入或者谁不能进入天国，而这个权柄更多的是彰显在天父的旨意怎么样，在耶稣的教导，甚至在耶稣在地上的他所要成就的这件事上显明出来，以至于我们今天才能够知道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同时耶稣也隐隐地暗示这个权柄是在一种苦难当中所彰显出来的一种权柄。当然你读到马太福音后面你就会看得更清楚，看得更清楚。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来思想什么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什么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这是一群人，他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神，也被神所认识的人。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遵循天父的旨意，我们却不认识这位天父，这位神，那你何从谈起遵循天父的旨意呢？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你的老板有一个任务交给你，对不对？哦，你连这个老板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老板，他布置任务的风格是怎么样的，哦，你怎么样能够很好的更好的去完成老板发布的这个任务呢？所以在这里，在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里面第十章哈，我们上次也读过这一部分的经文哈。当讲到说耶稣就是那个羊的门的时候，耶稣这样讲的哈，第14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你再读十章的前面哈，他就讲到说羊是认牧人的声音的，对不对？如果他听到这个声音是不认识的，他就怎么样离开这个不认识声音的主人。所以第14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然后特别注意第15节，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所以今天这些遵循天父旨意的人，一定是一群认识神并且被神所认识的人，而这个认识神和被神所认识是借着耶稣基督达到的。同样是这一段的经文哈，你会发觉耶稣在这里第10节说，哦，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的到来，他有一个目的，或者说在我们这群羊的身上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我们什么得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是借着基督得到的。你会发觉这两处的经文都讲到了一件事，就是耶稣这位好牧人，他是为羊舍命的，是不是？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所以整个福音书读到后面，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为羊舍命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有关权柄的问题，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遵循天父的旨意，一定是借着耶稣他的权柄所教导所彰显的这个天父的旨意，才能够是我们真正要去遵循的这个天父的旨意。同时耶稣也借着这个权柄成为了那个在十字架上受死的那个受死的仆人，以至于我们今天才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更多的认识神，也被神所认识，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所以遵循天父的旨意不是要限制我们，乃是要真实的让我们活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来。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去管教我们的小孩，是不是？哦，一个老师会去很严厉的哦去督责他的学生，在学生在这个儿女看来，好像是父母或者是老师在限制他，哦，这个不能做，那个必须去做好。但是在父母和老师的这个出发的这个层面来讲，他是希望这个小孩这个学生能成为一个有更多的丰盛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所以这两者是不会互相矛盾的，不会互相矛盾的。然后耶稣就继续讲下去，当他讲完了这一切的时候，他就继续讲下去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两种的建造者，一群的建造者是聪明的建造者，他们是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的这一群人。耶稣比喻说，这群人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能经受雨淋水冲风吹， 这些房子总是不倒塌的。而另外一群无知的建造者呢，他们是听见耶稣的话不去行的那一群人，他们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经受不住雨淋水冲风吹，而且房子却倒塌了，要倒塌的很大。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一个故事，就是三只小猪的故事，对不对？当没有外面的敌人的时候，这三只小猪他们所造的房子看上去怎么样，都是很安全很舒适的，是不是？当那个大灰狼来，当然这个故事里面把大灰狼讲得非常的厉害哈。当大灰狼来的时候，大灰狼一吹就把那个什么茅草屋给吹倒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的建造者哈。这两种建造者他们都在什么建造房屋哈。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建造我们的生命哈，建造我们的生命哈。当他们建造房屋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如果今天天气很好的时候，这些房屋看起来都是什么安全的，都是可靠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一旦经历了雨淋水冲风吹以后，就显明出来这个房子到底是经久耐用的还是会倒塌的。当然在这里你怎么样去思想这个耶稣所讲到的雨淋水冲风吹哈，马太福音有另外的一个比喻是讲到那个撒种子的比喻哈，是不是？那个种子如果撒在了土浅石头地里面，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它长得好像挺好的，对不对？但是因为没有根，以至于当这个艰难来的时候，它就什么枯萎了，是不是？当味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的时候，它就怎么样跌倒了，就枯萎了哈。所以这些雨淋水冲风吹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会经历的一些艰难，会经历的一些艰难。当然在这整个比喻当中，耶稣所指到的这个最严重的或者说最大的那个我们要经历的就是末日的审判，末日的审判。所以这两种人，两类的人，他们都在建造房屋，在天气好的时候他们的房屋都看起来很不错，是不是？而且他们都会经历患难或者说最后的审判，这个是两种建造者他们都会经历的，是他们之间的相同的地方。那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很显而易见，对不对？第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他们的根基不一样，一个是建在磐石之上，另外一个是建在什么沙土之上。你们去海边玩的时候，沙滩上面有很多沙子，对不对？你很难在这个沙子当中建造起一个什么很高的东西起来，因为它没有办法立定什么那个根基。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些地方它会下雨了以后，然后山里面就会有泥石流哈，就是因为这个雨水一冲就把这个那个山上的那些土就把它冲烂了哦，以至于它没有这种承受的能力哈。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去要防治这些泥石流，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什么种树啊，因为树能够把这个泥土把它抓住哈。在这里也是这样，耶稣在讲到说我们必须把这个根基建立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在这里耶稣讲到的是什么？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这个磐石是指到耶稣他的教导。当然你去读以赛亚书以及福音书后面，你会更清楚，这个磐石不仅仅是讲到基督的教导，更指向基督他自己，他就是那个磐石。以至于保罗书信里面特别讲到说，在摩西的时候耶稣就是那个灵磐石，跟随了 那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 所以这两者的根基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之上的，另外一个不是建造在这块房角石之上的。而这两者的根基不同，以至于造成他们的结局也是不一样，结局也是不一样。第一种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之上的这些、这些人，他们的建筑是不会倒塌的，能够经历各样的风雨，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仍然能够站立得稳的。但是那些建立在、可能其他的任何事物上面的这样的房子，当他们经历了患难的时候，当他们在那个末日的审判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就站立不住了。所以你仔细去思想哈，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常常会面对这两条的、两种的选择哈。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前面讲过的，耶稣说你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那个轻那个哈。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今天一个人是以马门作为他生命一切事物的根基的时候，当这个钱财没有的时候，他的大厦什么就倾倒了，是不是？当这个钱财没有的时候，这个他的大厦就倾倒了。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有那些破产的或者是走投无路的人，他们就跳楼自杀了，因为在他们生命当中没有了盼望，没有了盼望。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房子建造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之上，这个根基是不会动摇的，这个根基是能够支撑这个房子的。好，所以这个根基才是那个最重要的。好，这个根基是比那个房子 更重要的，甚至这个根基决定了这个房子建成什么样的样子来。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这里耶稣讲到了一件事，似乎是在讲到建造房子。今天如果我们去建造房子，你一定是想要建造一个坚固的房屋，不会倒塌的。你不会说我要建一个房子会倒塌的房子，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去建造房子的。但是当我们不真实的认识神，也不被 神所认识的时候，我们在建造我们生命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可能遇见那个我们以为很安全很牢靠却完全经不住风浪以至于会倒塌的根基。所以在这里我们稍微做一些的总结哈。第一个部分耶稣讲到说，那些顺服天父旨意，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们能够进入到天国里面去，是不是？而这群人是一群认识神也是被神所认识的人，他们要得更丰盛的生命，而这一切是借着基督的权柄达成的，基督的权柄达成的。所以不是嘴里面在那里说这些亲密的话，或者说在那里传讲神的福音，或者说是能够行各样的行迹奇事，或者是奉神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怎么样和基督有一个连接，以至于因着基督那个顺服，你看到福音书里面就会发觉，基督是那个顺服神旨意的那个榜样，是不是？或者他的生命活出来的就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生命，以至于他愿意来到地上，放弃这个放下了他这个在三位一体神这个荣耀的宝座上的那样的一个地位，来到了地上，是不是？当你去读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的时候，耶稣在那个面临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有什么软弱，但是他选择的是什么？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觉，你看这个电闸都不是，电不是我们以为说，哎，电一直是有的。但是今天我们因为要有爱宴，可能开了几个电饭煲，电就怎么跳闸了，是不是？我们连电跳闸，我们都甚至有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控制哈。但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有一个稳固不会改变的根基，就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所以第二部分就讲到了说要顺服基督的教导哈，顺服基督和他的教导哈。你想不想做一个聪明的建造者？你想不想我们建造的我们生命的大厦房屋是那个不会倒塌稳固的房屋？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根基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教导之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风浪什么时候来，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电，我们不知道停电了以后我们今天中午的爱宴是吃生的还是熟的，是不是？但圣经里面唯一告诉我们有一个，当我们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哈，有一段是讲到平静风浪，是不是？当主耶稣在那个船上的时候，外面有很大的风浪，但是在这个船上有那个安稳，是不是？今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哈，也是一样。当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外面可能有风浪，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却是那样的安稳。所以这整个的一段到这里、哦、就要结束哈，第一个大的单元就要结束哈。而在这个结束的地方，耶稣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字就是什么？顺服。顺服有的时候看上去是很容易的，有的时候看上去是什么？做上去真的是很难的。当你去教导你去养育一个小孩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一件事，顺服真的，你要让小孩子学会顺服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尤其当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有很强的这种自我的意识的时候，昨天在那里、哦、我的两个儿子在那里学习的时候，每当我和我的太太跟他们说你应该这样这样的时候，他总有说出一个原因，说我应该那样那样。你就看到那种不顺服在人的生命当中是那样的真实，是那样的顽梗，好像去除不掉。所以在这里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我们去操练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当然这不是简单的说一句话的问题，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去操练的。今天你生病了，是不是？你要到医院里面去开刀，你是选择说我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借着医生来给我开刀，还是说哎，我还是塞一点红包，因为大家都塞了。今天你从小孩子去学校后，你会发觉很多的家长他们会去塞一些红包给老师，因为他害怕说他不塞的话老师对他的小孩不好。今天这个世界当中，你所经历的各样的环境当中充斥着很多的这个世界的声音，他告诉你应该走怎样的道路。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神的旨意，神的声音是怎么样的。所以从亚当夏娃开始， 就一直是有两个声音，一个是上帝的声音，你们要看守这个园子，是不是？另外一个是什么？不属上帝的声音，可能是魔鬼的声音。魔鬼说，哎，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啊，可能是他心里面自己想的，哎，这个果子怎么样，看上去悦人的眼目，看上去挺好吃的，是不是？所以顺服是今天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需要去操练，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功课。或者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常常像悖逆的小孩一样，不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我们常常好像那个先知约拿一样，你让我们去你让他去尼尼微，他却往相反的方向走。虽然我们生命当中真的很多时候是在你的旨意当中这样的背道而驰，真的求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那顺服的生命今天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选择，就是愿意顺服在主耶稣基督他所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这个生命，还是不顺服。求你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求你改变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我们常常是软弱的，我们常常是顾惜自己的，我们常常是只看自己的需要的。所以神啊，真的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的是预备的是那个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丢弃那个不好的东西，让我们去选择那个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的眼光不是看着今世我们的得失，乃是看着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所要得着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给我们一颗心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成为那个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那个小羊。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